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今天我们要将时间的画卷展开到风流儒雅的东晋时期。提起魏晋，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在竹林间抚琴长啸、轻弹老庄的名士。然而在那个名流辈出的时代，却有一位身披袈裟的出家人，凭借着超凡的智慧与脱俗的气度，折服了整个江南的文人雅士。连千古书圣王羲之、东晋宰相谢安，都以能与他结交为荣。他就是东晋著名的玄学高僧知顿。知顿字道林，本是陈留人，他自幼便展现出极高的悟性，生得清秀明达。早年刚到京城时，当时的名士王蒙对他极为看重，赞叹他的学识造诣，甚至将他与魏晋玄学的开创者王弼相提并论。知顿的家族世代信奉佛教，他在25岁那年正式出家。知顿讲经与寻常僧人不同，他总是高屋建瓴，直指经文的核心要旨，而不会死板地拘泥于一字一句的训诂。当时有些墨守成规的人对此颇有微词，但名臣谢安听说后却极为赞赏。他说，这就像是相马大师九方稿相马一样，忽略马的毛色与雌雄，看重的是马内在的神俊之气。正是这种洞悉本质的智慧，让王洽、谢安、孙绰等一代名流都成为了他方外之交的挚友。知顿的才华不仅在于精通佛法，他对中原传统的老子、庄子也有着极其深刻的独到见解。有一次，知顿在白马寺与人谈论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。当时的学者认为，人只要顺应自己的本性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就是逍遥。知顿听后当即反驳，绝非如此，夏桀与盗贼以残暴害人为本性，如果顺应本性就是逍遥，难道他们那样也算得上逍遥吗？这一番话犹如暮鼓晨钟。随后知顿亲自为逍遥游作注，提出了崭新的见解。一时之间，江南的群儒旧学无不为之叹服。当时大书法家王羲之正在会稽任职，他素来听闻众人对知顿的盛赞，心里却颇不以为然，私下对人说，这不过是些一时逞才的意气之语罢了，有什么值得称道的。后来知顿路过会稽，王羲之特意前去拜访，想亲自探探这位高僧的底细。见面后，王羲之直接发难，请您为我讲讲《逍遥游》吧。知顿从容不迫，开口便洋洋洒洒说了数千字。他标举心理，才思敏捷，辞藻惊艳绝伦。 原本带着质疑而来的王羲之听得如痴如醉，兴奋地解开了衣带，连声叫好，流连忘返，甚至主动邀请之顿留在当地的灵嘉寺，只为了能时时与他亲近交谈。之顿晚年隐居在鄯山，建立寺庙，潜心修行。他曾为懈怠的弟子写下座右铭，勉励他们在茫茫人海中莫要迷失本心。到了晋哀帝继位时，皇帝频频派遣使者将之顿请到了京城的东安寺讲经。他的到来让京城上下心悦诚服，曾有文人精心准备了数百句的辩词前去挑战，以为能让之顿无言以对。之顿听完只是徐徐说道：“贫道与您分别多年，您的学问怎么一点也没长进呢？”那人只能羞愧而退，感叹之顿实乃佛门中的玄学奇才。然而京城的繁华与君王的恩宠终究不是高僧的归宿。在京城停留了将近三年后，之顿向皇帝上了一道文辞恳切的奏章。他在奏章中陈述了佛法的本真在于清虚恬淡，归于山林。他写道：“贫道在东山也居惯了，如宿于山腹，洗漱于清溪。君王的恩泽虽然深厚，但我身在宫廷，一举一动皆与初衷相悖，希望陛下能将我放还山林，用对待鸟的方式来对待鸟，让鸟儿归于天地，这才是对我最大的恩泽。”这番以鸟养鸟的至情之语打动了皇帝，皇帝下诏准允他还山。临行前，京城名流齐聚征虏亭为他送别。为了能挨着之顿坐近一些，名士们甚至不惜互相争抢坐席，他受人敬仰的程度可见一斑。回到鄯山后，之顿度过了平静的余生。他身上有着魏晋名士的洒脱，也有着出家人的慈悲。曾有人送给他一匹骏马，他十分喜爱，留在身边亲自豢养。有人讥讽他身为僧人还玩物丧志，之顿淡然回答：“我爱的是这匹马神异俊迈的气韵，姑且养着罢了。”后来又有人送他一只白鹤，之顿看着白鹤说：“你是冲天之物，怎么能留在这里做人的耳目玩物呢？”说罢便将白鹤放飞于云天。之顿在53岁那年病逝。在他临终前不久，他最知心的同门道友法虔先一步离世。之顿悲痛地感叹：“昔日伯牙在钟子期死后便衰琴绝弦，不再弹奏，如今默契交心的知音已去，我的言论再无人能懂，我也等同于死去了。”写完最后一篇文稿，他便投笔而逝。正如后人经过他墓前时的感叹：“高僧的至德之音虽然远去，但 墓上的树木却已枝叶繁茂，他留下的精神毅力如同那不灭的佛光与林下的清风，将永远流传于世，不与时光一同消亡。感谢收听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